我们这个念佛啊，在那下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感恩维底西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经典，还有这个提婆达多大善知识啊，还有这个阿舍利王与释迦牟尼佛，因为这种历经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观无量寿经，也是净土法门开显我们这个在凡夫心中开显般若智慧的一个体为这部经典开显这个也就是唯独的一部经典了。我们这个念佛呢，这个南无阿弥陀佛佛号从心里念出来，从我们这个嘴巴要往里面念佛的时候，一定要全身在念，要念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你感觉身体上面呢，整个的身体都在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声音不是从喉咙里出来，整个身体里面好像在念阿弥陀佛，不要是从嘴巴上念，因为你在念佛用嘴巴吼叫的话它会对喉咙没什么好处，所以念佛要学会内扣感觉到这个声音内扣，就像练太极是一样的，你知道吗？会练太极就应该知道，这个念佛于前向后，于外向内，好像这个声音是像里面扭一样的感觉。我念佛，我感觉到，我从佛号向里面，事实上气是往外走的，但是你这样的呢，又可以养气，不会伤害身体，你怎么念？喉咙也不会颤的，你信吗？你这内扣的这种感觉，那孩子念佛啊，他怎么也不会伤喉咙，他那样的哭，但是他声音还是那么大，并且还传很远，但是呢，他一点都不伤害，为什么？他这个声音呢，他是从这个里面发出来的，不是从喉咙里发出来，完全是丹田之气。我们不会用丹田之气没有关系，只要你像内流像里面流就可以。还有念佛啊，要有柔心，你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定要有这种慈悲的这个体，感受佛陀的一种慈悲，同时你的心呢，跟他一起慈悲，不要干，不要太干了，不要吼叫，知道？这样你这个念佛时间长了对自己有伤害。那说念到什么样的呢？你觉得你自己的喉咙不在念佛，而是身体在念佛，是身体。你要是闭着眼睛然后念南无阿弥陀，我们感觉到特别我们这里面的喇叭是非常好的，如果有一个喇叭在念，你真的感到是全身在念佛，整个房子都在念佛，这个符号是连成一体的，你的喉咙根本就没有声音，知道吗？所以呢，要会念佛，一天念到晚都有力，不会念佛就喉咙叫叫，一下子就不叫了，念一下不念一下，念一下不念一下，好就这样。如果不睡觉的情况下，如果你要精神养得非常好的话，我们这个几支香都一支香都不要吹掉，知道吗？每一支香都可以念。你看中午就很多人没来，是吧？早上一支香也没什么人，因为吃过早饭以后很多人就睡觉去了，就觉得很累。其实中午一支香也好多人在睡觉，就觉得不觉不睡好，是不是没办法念佛了？其实人家在念佛念得好的话，真的可以不要睡多少觉的，因为念到什么样呢？你感觉到口里面输入很多水，喉咙里面感觉到有水分，而不是干的。因为念的喉咙干了，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因为干叫嘛，你向外干叫，那喉咙不干吗？喉咙干念到最后面唱了，到最后面念不出来了，是不是？所以呢，念佛要念到喉咙很用。那为什么很用呢？因为你是内扣，念到感到身体在念佛，这个声音震动我们那个五官，我们那个身体里面的毛孔里面都念出你的声音出来，你这种感觉。如果你不会的话，你自己跑到山上叫，想找到这一种全身念佛的感觉，自己的整个的身体都在念南无阿弥陀佛， 这么多人更好，因为人帮你声音好小，别人在念，你就听着别人念佛。有一个居士讲，他我听别人念佛也是自己念佛，这不行的。那你听念佛机就可以了，要自己腾着别人的声音念出来，念到最后面就看到是自己，别人念佛也是自己念佛，你感觉到别人念佛是自己从自己那个心里面呢念出来的佛号，诶，你感觉到那个人家的声音怎么从我心里面出来呢？能不能念到这样的，就感到别人念佛啊，从我心里念阿弥陀佛，不是你听佛。因为净土法门是义门，知道吗？是义门，义是的义，义门，它不是耳根门。有人说这个净土法门是耳根门，是禅宗里面讲耳根门，梵文文字性，闻了声音，了解了，没有实体啊，进去以后呢，就出来了，单体即空。然后呢，想看看闻的人呢，也不可得，顿时这个寂灭，然后空掉了。然后它是梵文文字性，是一个耳根，就禅宗里面是一个耳根。我们净土法门呢是于意根，知道意根一定要自己念，念佛机念没有用的，一定要自己念。念佛机坐在那听阿弥，自己在听阿弥陀佛。如果有念佛机没有关系，你跟着念佛机一起，你感觉到这个念佛机啊从你肚子里念出来也可以。念佛机在念阿弥陀佛，然后听着听，发现了，诶，是我心里在念，我跟他有一点同声的念的感觉。等一下你试一试也可以知道吗？就是人家念阿弥陀佛，然后你感觉到这个声音了，诶，我也轻轻地发起念一声，跟他一起念阿弥陀佛，念出来以后，然后你停下来，停下来以后发现了那对面那个符号了，还是在你肚子里念出来，好像还在念，还是你在启动，好像在你肚子里念佛一样。这个时候那就可以自己念，那以后听到任何声音都是你的声音，后来都是很亲近，人家骂你，你就感觉到是自己在骂自己的感觉，那你就很了不起了。你看这外面所有的声音都从自己心里面出来，哪有是非呢？都感觉到是自我自己的声音，是吧？这就是唯识观点，一切法唯识所显。如果把外面的声音那是你的声音的话，就跟观经文解是相应的。观经主要是讲这个，知道要意根，一定要知道。所以你们修净土法门的人一定要认识到，这是意根啊，不是耳根啊。这个经啊，复说观无量寿，观无量寿，大家都讲了又讲啊，不需要再讲了。无量寿经，经这一个字非常的重要的，就是给我们一个总结，就是说经是念的还是读的？有人呢拿着这部经典读，经一部经典。这要是经，它一种呢七叫这个切机啊，就是说它经典佛陀讲的任何一部经典，它要切机切法。去机的话就要跟尊生心相应，去法要跟实相相应，这个叫做经。要是不相应的，那个经跟实相不相应，那就是假的。所以不管任何人讲佛经，一定要切机切法，知道切经切法。那么说如果你要读一部经典，你认为在读经，那不叫经，那就叫摆字。至于佛陀讲在末法时代，很多经典都已经没有了，不是你手上拿的经叫做经，这里面的道理搞懂了才能叫经。如果你不懂，你读的只是一本书而已。不管是观无量寿经、是阿弥陀经、华严经、法华经、金刚经，有人啊，我念金刚经呢，这是佛经呢，念金刚经呢，但是没有切法，没有切机，法在那个地方没有切机，不能成就于事无闻，不能成就一时，这我今年就读了，既然有一点小善根，但是呢不能开悟，不能明了，不能解脱。所以经要知道，所以你拿着手上一部经典，一定要切机切法，知道这个呢就像那个绳子一样啊，把如来的真理锁在我们心上，给我们的真理就像一个一朵花，然后上面搞个绳子把它扎起来，然后这个真理就是这一部经典，这个经就是这么一部经典里面的道理，把我们的如来的真理把我们去锁在一起，我们可以通过这一部经典我解脱， 如果你天天读天天读而不解的话，经不现前。所以在末法时代，很多的经典就让我逐渐变成白纸，变成白纸黑字。所以呢，难见难得难闻难遇，就是说不要以为把经典放在上你就遇到了，不要以为把经典拿在手上你就得到了，其实你没有得到，你得到的只是一本书而已，不是一本经。如果读经，要不你有很大的慧根啊，能够自己明了，要不就是亲闻善知识，就是善知识。在我们这个法门里，在我们中国，在我们地球上，在我们娑婆世界，过出观音菩萨是从缘起解脱，比例来讲他是独觉菩萨，没有佛陀在世的时候，他自己在海边打坐，他是以耳闻反闻，然后内外空寂正逼之佛，然后在天上又遇到释迦牟尼佛或者是某一政府跟他讲法，讲大悲咒、一地菩萨、八地菩萨，他是叫逼之佛，是依这个缘觉，依他这个缘觉，他不是要佛在世，他不是闻法，他是依缘起，依缘觉菩萨都是独觉佛啊，自己开悟的，知道吗？那我说，像我们娑婆世界的尊生，我们没有这个根基，我们在娑婆世界的尊生呢，要靠声闻。我们听到释迦牟尼佛讲法的声音吐到我们的心里面，闻到以后而开悟明了。那这种方法是释迦牟尼佛来到世界的本意，他来此世界来要让众生亲闻，就是说让众生声闻，这个声用声音而得闻到法以后开显，开显。那我们这里的人呢，都是以声闻解脱的，以阿陀听法声闻解脱的，不需要通过缘起，你不需要在大海边坐在那个地方，然后没有佛陀在世自己悟到了。我们现在都是声闻菩萨，都是声闻解脱，通过声音闻开了般若智慧而解脱的，知道吗？所以我们一定要听善知识开显，不能够自己在搞，因为你依你个人的缘起坐在那个没有用的，你必须要听善知识。如果你没有善知识，以个人的感情、个人的知见、个人的意识作为标准，然后看佛经来解，因为你没有获得本，没有获得根本，所以呢，你讲佛经的话，或者思维佛经，往往是有很多吹象的。因为佛陀讲经典呢，当时讲阿含经有很多人证大菩萨，但是释迦牟尼佛讲涅槃经，很多人就是证阿拉汉。他说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无大亦无小，实在是尊生的根性大小，就是说尊生小乘根基，听大乘也是小乘法，如果尊生根基是大乘根基，听小乘也是大乘法。但是在中国是大乘的教法非常的兴旺，都是菩萨家来啊。过去密宗来讲，我们都是文殊菩萨的后裔啊。我们在这娑婆世间，我们中国汉传佛教的都是文殊菩萨的后裔，都很有智慧的。所以大家对自己啊，现在来到中国这个地方，千万不要小看，你们都是文殊菩萨的后裔，都有很大的智慧，这是有一些小习气业障把你一些东西障碍了。如果通过善知识的开导，完全可以进入大菩萨道的，知道吗？因为你们的根性就是很高的，你们根性不要瞧不起自由，一定是道完说自己是业障反复是错误的，业障反复发现你就菩提心是可以，但是呢不要老是讲，老是讲谦虚过分了就麻烦了，知道吗？谦虚过境，谦虚过分的人呢，反而呢叫做呢叫什么傲慢傲慢，是吧？就变成我们，所以人不能谦虚太过分的。人在法上面，我不是过去讲过这样的故事吗？颜值跟捆子在一起，应该他是谦虚，师徒关系非常好了嘛。有一天他两个人擦身而过，刷背而走，就那样刷背在那个操场走路的时候呢，刷背袖子跟袖子擦，跟捆子跟颜值刷背，两个刷背 就是说这样的刷背，按照正常情况下，颜值是毕恭毕敬的站在边杆，然后捆着这边走过去或者问好。但是那一天不是刷背，就是说他们内心中还是有一个解脱体，就是自在体，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他们内心里面还是需要道，知道吗？我们社会上的一些礼节，这些礼节，那么说有适当的时候，应该超越的时候尽量的超越，知道吗？你像庄子，他老不死的时候敲锣打鼓，他就达到一种超越的状态，他不是进入到我们佛教，就是一个孔子的这个老子的一些庄子学、逍遥学。但是呢，孔子对他呢非常赞美，赞美什么？圣人也，圣人也，颜值吊孝啊，看他是唱歌跳舞，还是打锣啊，他说他心里，我庄子认为他是回家吧，他认为死就是回家，出来就是欲望啊。我们来到世界就是有欲才生的，没有欲怎么会有生呢？回到本位，那应该快乐的事情呢，就是很欢喜的一种状态。但是呢，对于孔子下去呢，人死应该悲伤才是对的，跟他违背了。后来他回去告诉孔子，孔子就不做声了，圣人也，圣人也。那我们往往被一些孔子的思想把我们约束住了，就是说我们的思想被一轮宽四方方的东西给你四方了，就不能再远了。所以我们学佛啊，学会超越，不能够老是吊在那上面。我们这个心态方面啊，也就是说这个讲的精力问题。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现在很多人呢把经判经呢，说这部是禅宗的经典，那部是密宗的经典，那部是什么的。我认为判经的这种观念本身就是有过失的，经典上没有释迦牟尼说这是禅宗的，这是密宗，这是净土宗密宗，这种观点本身就是在日本人搞出来的，知道吗？以前在唐朝以前没有这种禅宗密宗净土的这种观点。那只有呢中观为实思想，中观为实在我们九世纪八世纪九世纪都是中观为实，没有什么禅宗密宗净土的，唐朝以后被日本人分班出来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一学就是认为无量寿经净土宗，这个是净土宗的这个能且经啊什么经呢，那是禅宗的观点。那能且经的也讲无量寿佛啊，是不是？你看十方三世佛法身报身即化身这个过头及众生皆成无量寿中出，那也是净土宗的，是不是？你不能说它就全是经禅宗的东西啊，是不是？那说你说禅宗，那大势至菩萨云能章是禅宗还是净土宗呢？他说楞严经里面，楞严经是禅宗里面很重要的一部经典，可是里面还有净土宗的思想，你说哪个是禅宗，哪个是净土宗呢？所以没有禅宗跟净土宗的观点。这是我们修一个法门就是一个法门，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叫净土法门，这个观点不管是净土法门也好还是禅宗，他既然说出这个名字我们也不去反对他。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观点要认识到，就是关于到我讲经的这种观点啊，佛经这个经，第一个我们千万不要把经当做念经的经，就是经，经一定要跟思想相应，每一部经里都相应。但是呢佛陀有人讲呢，他说佛陀讲的你像说是三道经，那是人天经，人天的将无界是人天果报，这种道理，这有没有道理？佛陀讲无成教法都是可以成佛的，如果你明了了就可以成佛。打个比例来讲吧，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说这句话有人听到以后呢就变成我们的护法，有人听到以后呢一定要去行善，有人听到就证阿拉汉。为什么呢？运气善恶，你做善得善，做对恶，那是外面的所有的善恶体的话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善恶的因嘛。他说既然善恶因出现了善恶的果报，他说这个果是从因中来，它本来就是没有体嘛，没有体自性空，不就证阿拉汉了吗？也就是说他这句话如果你把它定在人天道， 那是对人天的忍的意思。如果对一般人天人来讲的话，那就是人天了。为什么？有我知啊，有妄想啊，所以就是为人类。如果没有妄想，它就是你的心法。心法里面是没有十法界的，心跟法的体的话，那是解脱体。有念头，有妄想，只要有妄想，就是说对立的妄想，那个妄想甚至十法界或六道轮回。没有五蕴，哪有六道呢？没有法执，怎么会有法界呢？如果善恶就是本心的话，没有法执。有本心就是善恶，那就是没有体德，就是没有体，没有相，没有体为圣呢，没有相为法，就是说那叫自然，没有法为自然。没有体，如果没有一个德六六我存在，那就是圣了。那圣智光照能解见呢，是解脱体啊。如果你听到了，也是不可思议的功德，那是明德。如果经过光照的话，你就可以进入断德。然后呢，你的光照的这个一念相应息息断尽，那你就正德了。所以呢，从明德上面，就是说从开执到本，就是知。开始的时候就是你的结尾，你的结尾跟开始是一体的，像太阳照着我们身上发芽，太阳始终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在你心中根本没有六道轮回，也没有十法界。就一个是对心来讲是空，对法来讲是智，就心智圣心，圣智观照，根本没有众生，没有法界。我们就讲善有善报，恶有报，我就明了了。那么说一部经典也是一样的，那讲五戒，佛陀讲五戒经，我就这样说吧。五戒经，五戒叫人天道、人道、人道，有五种佛，像这个生命、富贵、相好，这个隐喻和这个智慧。我们除了这五个东西之外，就不存在，什么都没有了。有五种东西。这个缘起建立了我，那么说我是这个五种法里面缘起，这个五法的因就是杀到一万九，而果就是你的生命世界相好形象和它的这个集合体叫缘起，和这个智慧就是你的称名智慧。我这五个灯系里面缘起形成了你现在的生命，然后你独立出来了就变成人生，就是我跟法执。有了我生五蕴，有了法执生世界，所以我无界的生和无界的世界，无界的世界。但是呢，是不是真的独立出来呢？在经典中观思想来讲，我诸法缘生，从中观思想五蕴是哪有五蕴呢？诸法缘生，没有法就不存在我，我不立。然后呢，我在法中，我就在那个法里面，没有法就没有我啊，证明我就在那个法里面。所以呢，我就是空的。法就在哪里呢？法就是我，因为我是无佛嘛，就是我的无界，就是我的心嘛，界就是心嘛，那无界就是心，那就没有法，没有法为智，没有我为圣。所以这个世界以无界的观点就是圣智观照，解脱了，就这样的解脱了，无界也能解脱。世上亦于是，那佛说世上经，佛陀说世上经，不是我说，只要是佛说，是依佛来讲，亦于是我闻呢，后面会讲到啊。经典上佛说世上善恶道经，后面是有经的，经不离四相，不离四相就是法，不离众生就是机，机跟法是同体的。如果离四相叫情界，你机，你如果离开了机，那就是狂。所以呢，如果离开机幻游，就像写一本小说《西游记》，你瞎说，是不是？如果你要是离开了四相说机，那就变成情界。那就人见是非，是不是？ 那么说第二在是非里面，要不是在幻觉里面。所以呢，经典一定要跟实相即要相应，如果不相应，要不就是虚幻的，要不就是世间的是非。那么说难道十二道经是是非吗？难道十三二道经是虚幻吗？肯定不是的。既然不是的，那你视为十三道二经应该怎么视为呢？实相相应。如果你要是十三道相应啊，原来十三就变成了天，而天就是缘起，有了缘起就有我，因为你对立了就变成人天道。但实际上我是缘起没有，是个呢，天就是我，我就是天，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吗？所以天里外面没有我，我外面没有天，就是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就一样的道理。所以呢，一切法是善法，就是啊，天道即心，心即天道，它是一。天人也悟不到这个道理啊，知道吗？天人他为什么到天上？他没有悟到这个道理啊，他对立神五阴就成为天界了，有妄想嘛，就是一念妄想嘛。所以这一念妄想就天界生五阴，妄想我执与法执就天界。其实妄想是缘起不可得的，如果你明了它不可得，直接成为时或者中观思想缘起体空的话，立即是天人也可以悟到。天人在天上就悟到这个，我们人在人道就悟到。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讲呢，念尊生去我无痛无烧，念尊生行无上安离什么离王之道，是不是？这样尊生持五戒修十善获得，为什么？因为在人道说人道法，过去讲呢，无量寿经就我们指娑婆世界有，知道吗？因为娑婆世界无界体嘛，我们现在无界体无界相都在当下嘛，所以呢去窝无痛无烧没有讲十善呢，是不是？那说窝无痛无烧是无界是人，所以无量寿经这是娑婆世界才有，天上都没有，地狱道也没有。所以要想很多，过去有一个法师讲，很多菩萨这个天人为了闻无量寿经专程来到人间，就是啊，降生到人间做凡夫来闻无量寿经，就是把自己的那个。所以呢，无戒也好，十善经也好，无戒法也好，都是讲如果你明了了跟菩萨就相应了。所以我们这个道理搞懂了就叫做菩萨。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无生了，无生法人现前了，你已经明了无戒的体里面，我是从无戒法里面显现出来的一个幻体，而这个幻体万我是不存在的，所以无戒就是我，无戒的世界就是我，我就是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从无戒里出来的，时间也好，生命也好，这个状元也好，这个东西或者说你的财富也好，耳语也好，或者虚空大地也好，都是从无戒里出来的，没有无界获得不了。那地狱道，如果讲地狱道看这个是火坑啊，恶鬼看是冷血子是虚空啊，冷血子恶鬼啊，那畜生道看到是无明啊，我们人看到的有山河大地这样状态啊，是不是？天上看这个世界是琉璃啊，阿修罗看到是斗争的工具啊，二老汉看到是空性啊，菩萨看到的是他的六道波罗蜜，佛看到是功德啊，是国土啊，是他的心啊。那么说每个众生看不一样，如果你要会于佛心就知道了，知道吗？这一看到的是你的心灵的意思了，那这个世界就转你修行的因力，于是观察跟佛心就相应了。所以经典上要跟实相相应，下跟众生机相应。我们是什么机啊？无界的机嘛，很简单，我们不是菩萨机，不是圣人，我们是无界的机。那说实相跟这个不相应吗？跟尊生不相应吗？实相也跟这个不相应，佛陀干嘛在此世界说法？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该说的法已经说了，不该说的法不会说的。为什么？既不相应绝对不会说，释迦牟尼佛没干这些无聊的事情，因为必须要跟尊生既相应才会说，不说的东西绝对。所以呢，不管是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金刚经，任何一部经典都能跟既相应，都能跟既相应，知道？你像观无量寿经，正好是释迦牟尼佛是讲《妙华莲华经》的那一段时间，《妙华莲华经》实际上讲了八年， 不是讲了一年，知道吗？只有涅槃经是一周也给他讲完的，我妙法莲华经讲了八年，其中有一段时间，有一天去见他，见维底西。所以大家拿起经拿手上的时候，如果我不这样的告诉你，你远远不知道，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把四禅道经看一下，你为什么成不了佛呢？你把无界经看啊，这是人界，我要看无上的经典，哪部经典是无上的？你是菩萨，一句话都是无上的。为什么？是佛乘人看小乘也是佛乘啊，是小乘人看大乘也是小乘，知道吗？你看无常，小乘人看的就是无常法，大乘人呢看无常是自己的心，知道吗？所以呢，他不离开心，就是说，你要说地火风水，小乘人和人天人讲的地火风水，而菩萨不讲是地火风水，他跟讲的是心啊。地火风水是自己的心地啊，是吧？叫地性、水性、火性、风性，性就是本心啊，他是讲心啊。那小乘啊，这是无常呢，他说的地名小乘，同样讲地火风水，同样讲地火风水，可是大乘听了以后变成性，哦，像二老汉变成就是法，就是法子，同样讲这个道理。所以佛陀实在是没讲大乘和小乘，如果你悟到了佛乘，所有的佛法都变成佛乘。所以呢，你今天要问阿弥陀佛的话，应该懂得这个道理。所以经典啊，经懂了吧？要切记且实相，切记啊！我们就这样的，就直接的讲啊。所以佛说观无量寿经这个名字啊，他把这个所有这后面，要如果你把这一定义听懂了，你就知道后面全是这种思维，全是这种思维。那我说这个思维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可以净业，铲除你的业障，因为业障净了，你看不可以少三个福德缘，得生彼国。业障，我现在这样讲的时候，你马上就进了，就是这部经典的名字，每一部经典的名字告诉你，你就会进业。因为这种观念是般若智慧生，般若智慧你一切业障可以消除，那是杀父杀母的罪都可以消除。所以那个二乘十王是一样的道理，他把父亲杀了，后来见到佛就问佛啊，我父亲这个罪，我杀父亲的罪怎么办？就觉得自己罪很重啊，因为他杀了父亲身上得疮啊。后来佛陀用神力，用月光三昧把他治疗好了以后呢，这个跑去以六种外道来治，给他治病都没有治好，这个佛陀在坐中在定中把他病治好了，治好了以后跑过来，他就忏悔呀，不好意思见释迦牟尼佛，就佛陀用神力把他召唤过来了，派大比丘就把他接过来了，接过来以后他负面间痛哭流涕的，他我杀父亲怎么办，我说这怎么办，父亲他叫他观，父亲在哪里啊？后来父陀的说吗？啊，你的父亲，你说你父亲在哪里啊？父亲罪在哪里啊？在阳里面，在耳里面，在鼻里面，在身里面，在意里面，啊，在他色身香味触法里面，还是在他这个某一个地方？他找到最后面呢，发现父亲呢，原来是个妄想，知道吗？原来父亲不可得，很简单的，父亲没有。他播了之后刷了一下香烟了，这就没有了，哇，正阿拉罕果位，就正了阿拉罕。如果你要观察，你回家去观察，观察你的父亲，你的丈夫，你骂你的时候，你在打坐，你就观察，观察什么呢？观察他这个妄想不可得，他所有的都是究竟清净圆满的，他的生命成为借助身，他的财富成福德众生，他的相好成这个不贪着众不邪淫众生，就像他这个集合体缘起体成这个幸运众生，他的智慧成这个不饮酒不执着众生。那说那你的丈夫这个体没有了，生下了一个妄想，妄想原生不可得，我的丈夫在哪里？在想我的妻子在哪里？我父亲在哪里？ 没有了，没有众生了，知道吗？都变成法了，变成剑法了，你开悟了吗？这个时候罪就没有了，罪立即消失，灭罪啊。恶先是罪业重故啊，现在你这种观察就能灭罪。金刚经呢，恶先生有人说念金刚经，不是念金刚经啊，你弄错了，了解金刚的意思没有了，是呢，是先是罪业皆当消灭。假设别人骂你，骂你，因为骂你正好的离其金刚经的光啊，有了金刚经的光，把你妄想关出来不可得，而一切向上接近圆满，这个时候先是罪业和现在的罪业全部消灭。假设你有什么罪业，你认为自己有业障，有业障，如果你坐在房间里面，就用无界的心态，用你限量上的这种机来观察实相，就可以消除你一切业障，一切罪都可以灭掉，你相信吗？这经典上面都是这样说的。为什么在后面说灭罪要净业呢？净我们的业障分呢，是吧？然后净了业障以后再升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去，希望佛陀啊给我一个安养的地方，无忧患的地方，我愿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因为你越清净了，对这个世界你就不会远着了，不远着你想往生非常的简单。你不远着，因为你罪灭掉了吗？你无止以来的罪呢，你心清净了，业障清净了吗？为什么这样的观察，你的身口意都清净了，你有妄想不可得，当下提都是圆满，那你业障就没有了吗？业障没有就是净业了吗？你非常的清净，一点都不要怀疑。如果有智慧就可以观察到它本来是圆满的，是不是？你的妄想的意念不可得，不可得，你的妄想不可得，你无明一断，无明一断，所有的业障断了，所有业障都没有了，知道吗？所以我叫你要这样的修行，净业障非常快。那我说你升起到西方极乐世界，因为不割尘啊，一点都不割尘啊，一念即去啊，无声即去啊。比如说花开见佛无五声，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无五声了，是非常的快时就完胜了，是不是？这么快。好，后面讲，于是我闻一时，于是我闻，这个所有经典前面都有一个于是我闻，这个于是是代表法，我闻是代表性，闻性成就，闻性就是说机跟法相应，那叫闻性，机跟法不相应不叫我闻。我闻分成三个部分，于是是实相，于则实相应，思则真实。你看，于则无所来，亦无所处，仅仅居住。在法上来讲，所有的法没有去，也没有来。如果你认为有去有来，不是真与自见，有起有舍，非真与自见。如果你要是跟思想相应，有起有舍，那一定有问题。他说：“于是我闻，大家想一想，《观无量寿经》，如果前面。”不要于是我闻，你说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可以考虑，如果前面加了个于是我闻，我告诉你，如果你有取舍，跟观音根本不相应。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有于是我闻，机相，它的机跟实相是同体的，一定不会舍住实相，这个机上不会实相，所以机跟实相一定会相应。所以大家知道，所以观经讲于是我闻已经定性了，这部经典跟实相是相应的，因为于是就是实相，不来亦不处，不取亦不舍。如果有取有舍，不是如来之境。观经里面讲即性是佛，即性着佛。观无量寿经里还讲到，思维西方极乐世界与邪魔他性不相应者，称为大妄想，而相应者智慧初见西方极乐世界，都是告诉我们于是我闻，就是实相跟现前一定要相应。所以这里面可以告诉我们，唯独一件事情，就取妄想故，就是取妄想。所以呢，你不能够把于是我闻删掉，那就断经说法， 释迦牟尼佛讲的任何一部经前面再有于是我闻，你应该要考虑一下，这部经典一定是跟实相相应的，不然有没有必要的写于是我闻，知道吗？佛陀讲法都是跟实相相应的，所以叫于是我闻分成三个。第一，佛陀是也是文字人，他也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一个人，他也是从因地修行，因为实相不是某一个人所有，释迦牟尼佛也只不过是一个圆满实相的一个人，他是圆满实相的人，在此世界重复的来到人间行菩萨道，无非告诉他，告诉我们他如何修行而成佛的。所以呢，我们听佛的话修行就快死，佛陀直接的帮我们指明一条大道，光明大道。所以呢，我们听佛的话修行就非常快死，所以呢，佛陀来直接告诉我们的实相，我们通过佛陀有种种方便啊，不管他的神理方便、智慧方便或者大悲方便，在我们十法界中，他要指明我们一个真实的东西。我们种种在十法界里面就是妄心，指明我们真实，妄心不可得。十法界皆是如来方便，成方便是真实，我们不能够离开方便，离开了方便。就像你离开了车子一样，这个方便你不能离开，所以方便就是真实。所以在密宗里讲，就是说圣义谛跟虚义谛是互不分离，从这个根本智跟后德智是不会分离，知道？所以呢，心跟法不能分离，体跟相是不能分离，因跟果是不能分离，理跟事是不能分离，如果分离了就不是，就不是佛法。所以呢，释迦牟尼佛再给我们讲，他这是于就是无来无去，事就是实相，真实的叫事，于是就不来不处，不取不舍，是为于是的，这是实相。我就是释迦牟尼佛，也是阿难正者，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我，这个我是指释迦牟尼佛、阿难正者和我们过去一成佛、今成佛、诞成佛，一法院、今法院、诞法院，已生、今生、诞生。释迦牟尼佛是已愿已生之人，阿难正者是今，我们叫当下，但是没有未来，未来不可得，就是当下，知道吗？所以呢，佛陀已成佛、今成佛、诞成佛，没有未成佛。围绕这部经典就是当下，没有未来，未来虚妄之界，如果有未来界，虚妄之界，只有佛陀方便说有个未来，那是给你的一点信心力，给你一个稳定性，给你一个加持力，给你一个保证性，就是说你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一念我不往生啊，不阿弥陀佛就不成正觉，都是阿弥陀佛给你一个保证，因为你有未来心，佛陀把你的未来心切断，是吧？你要不往生阿弥陀佛就不成佛，是给你切断。你如果不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成，你要宁愿尊师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成正觉，是阿弥陀佛用一个决定性的这个心切断你的未来贪求心，要你尊师当下，叫当下的意思，知道吗？所以呢，佛陀是已成佛、今成佛、诞成佛，所以呢，已闻、今闻、诞闻。我们今天的闻跟阿难正者的闻和释迦牟尼的闻，这个闻就是信，相信的信啊，信。人家说，我信阿弥陀，你的信不是真信，我彻底的相信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信是你心中的信，语意不可信。你的意识的信，在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语意不可信。你信吗？你说你不杀父母，有一天你会杀父母，知道吗？你说你绝对不杀生，你有一天会杀生。你心有地狱，你还会往地狱下走，因为你的信是不可靠的，必须要通过文法的这个信才是真信，知道？自信，自信。你现在的信，以你意识发挥上，我彻底的信了， 我信西方极乐世界，你的信叫实信，意识的实，意识里面的感情的信。我觉得吃世界受苦多了，就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降裸去，那是这种信，知道吗？是因为这种信，有一天我发现了你不想去了，如果在你当下你就会信了，知道吗？所以呢，你现在在五戒里面，你就不离开五戒，你现在信完全可以，这个信叫自信，这个叫做闻，闻是落心，就是当下。如果你要是闻到了心开意解的话，那个叫闻。如果你听到了，你现在听到了无戒，我持无戒，所以呢，你没有闻到无戒，听到无戒，持无戒，都是左相。你有妄心生，有妄心生，下辈子即使来做人吧。如果你闻到了，真正闻到了无戒，闻到了无戒，就没有我了。如果没有我，跟思想就相应了，无声了，跟思想相应，我跟思想相应就解脱，就这样。所以闻是非常重要，闻听能眼见的讲，终身闻听不分。但是二郎真哲被一个摩登奇语给骗了，然后跑到哭哭啼啼就跑到释迦牟尼佛面前，跑到释迦牟尼佛面前，他那个摩登奇语跟他后面跑跑跑来，释迦牟尼佛看看到后面去。我那个罗登契原来他你爱阿兰什么东西，他说爱他的眼睛，他说眼睛很赞，完了就现出来的像在他心中啊，他爱他的耳朵，这个耳朵也好脏，爱他的鼻子也好脏，这是嘿，他发现阿兰正直很脏了，这个时候在他心中呢一下子处理性出来了，后来通过清净法然后证阿拉含果位，然后马上就出家了。人家释迦牟尼佛跟摩登伽语跟那个他讲法的时候就证阿拉含果位，但是释迦牟尼佛就把阿难证，因为他这个时候就是那出国啊，阿难出来哭哭啼啼的，他说他的善根都这么大，怎么我跟释迦牟尼佛这么多年了，那时候释迦牟尼佛60多岁，他30多岁，45、6，他已经弘法30多年，也就是说这时候这个阿难正哲那个时候应该是30多岁因为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他刚刚出生，那说他弘法30多年，因为楞严经那个时候是释迦牟尼佛是62岁，那我说也就是30多岁嘛，是吧？他就跟他就后来出家跟释迦牟尼佛，他就问释迦牟尼佛，我跟出家，我在里边个天的闻的法，所有的法都留到我心里，我记得这么超越坚强，为什么还会被他迷惑呢？后来那个释迦牟尼佛他就问他，他就打了个磬了，听到哦，听到了，他又不敲，问听到吗？没听到，他又敲，他闻到吗？他问他闻到了没有？他说闻到了，他就不敲，闻到了没有？他没闻到，释迦牟尼佛气急马上就骂他，他说听闻不分，知道吗？听跟闻他不分，听得到听不到是那是尘，知道吗？你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闻所闻我名号，闻我名号，不是听我名号，48愿都讲闻我名号，没有讲听我名号，知道吗？闻听闻它分不开了，所以呢听，因为听里面有闻是可以的，是吧？如果听里面有闻，那就是含喉咙，含破喉咙就忘了，因为是恶毒听。那个像念佛机，过去一个法师讲，他说如果念佛机，如果要是就光念阿弥陀佛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不就是个念佛机，你心里面就是个念佛机嘛？如果念佛机，那极乐世界就是个大念佛机，我们往生了念佛机里面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一听跟为种是一个成见，知道吗？而不是闻，没有闻的话就是听，就是念佛机，心是佛，那个地方就是佛。如果你心是念佛机，那完蛋了，那地方不就是念佛机吗？是不是？那极乐世界就是个念佛机了，那可怕吧。至于大家心里面，你看，这就是讲深信因果，不能违背因果。是什么心就见什么相，是佛心见佛相。如果是念佛机的心，那你完蛋，一定是见念佛机了，知道吗？你下辈子变个老太婆，躺在那个地方，天天听念佛机，因为你感召的果报就是个念佛机，知道吗？所以呢，这一家是一念十念戒得往生，那你听了一辈子念佛机也没有用。所以呢，这个闻跟听要分开来，知道吧？听是尘，闻是心。释迦牟尼佛当时问那个王，他说他人死了到底有没有王？ 他说人死了到底有没有啊？他怎么证明他有呢？他就告诉他，他说你小的时候看那个水吗？恒河水吗？是啊，五岁的时候看恒河水吗？啊，看过。他说我母亲带我到恒河边去祭神，啊，水清澈的。他你三啊那个水是清的。他你三十岁的时候去过吗？他去过，那个时候带兵打仗，攻打这个印度五国，占领这个很多的国家，常常经过恒河，但是呢那个水清澈的啊，那个过程他是个身强力壮。他说你啊六十岁又去过吗？他六十岁也去过，年纪大了想想过去的事情了，还到恒河边看一看做回忆啊，去逛逛。他说啊，他看的恒河水呢还是清澈的。他说你既然身体有巨大的变化，他说发现有一个东西不变化吗？就是见性不变，那个东西就是佛性，那个东西是不生亦不灭，不因为你年纪大了它就变了，它那个叫见性不变啊，不是讲的水啊，见性是不会变的，知道？就是说，比如说你们喝了八十岁了、九十岁了，但是呢，你还有一颗浑色的心，是吧？你的心还是那么年轻啊。有的人到了八九十岁，他年纪，他的心呢还是那么年轻，就是说有一个内在的灯性，它是不生不灭啊，勉强讲叫见性啊，见性见经啊，闻经啊，觉经，你觉悟，能觉悟，讲法以后你觉悟了，耳朵听到了声音，他没觉悟呢，是不是？觉悟，迷了，觉了，还有迷有觉，但是呢，你要在乎耳根的层就会迷，所以呢，阿难正则听到那个，他说你为什么要出家了？因为我看到释迦牟尼佛啊，这个相好庄严，智慧广大，这个威仪满具足，所以我就生起了出家的念头，来出家了。就知道他一见呢，他以眼睛的见，不是以心见，他以眼睛见，眼睛见是相呢，他知道见相就会迷心呢，所以心就迷了，他没有正确的自见了，所以呢就会被他迷惑，所以就告诉他真见。所以讲就讲出《楞严经》，主要是把他的五阴魔给破掉。所以大家闻啊，所以这部经典一定是啊，于是我闻。一时，一是表法，十是表机。如果你有于是我闻，必有一时，必有一时。一时就是解脱的意思，一时就是机法同体之时。我们现在就叫一时。如果你坐着听着好玩，不能成就一时。一部经典能不能达到一时，看你能不能闻法了。你说经典要不说的话，怎么能达到一时呢？这个一时是机法同时，阿弥陀佛给我们机上达到一种非常吻合的状态，叫一时。如果学了这部经典不能吻合，都不叫一时。你眼睛看着太阳，这就是一时，那你为什么不是一时呢？你眼睛盯着太阳，这里面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我眼睛看到太阳，里面产生了一个妄心，这个妄心里面是没有意识的，不能成就。如果你眼睛看到太阳，内不生，外不灭，不取不舍，即证无生啊，见着太阳就证无生，可以进一障。既然不能够达到完全成佛，最起码你已经跟无生相应。刚才讲过啊，无生有三种啊，一轮佛也是无生体，一个菩萨也是无生，阿拉汉也是无生，知道吗？但是无生，这个无生还有维系的烦恼，没断，无生；阿拉汉有尘沙，没断，是吧？菩萨也有这个无明，他断了七方无明，像阿拉汉就断了六品无明，就断了细后烦恼、粗后烦恼。就是说多了八十八品粗火，多了八十一品细火，然后还有这个四十一品无明，就断了六分无明，抽见法身。所谓的抽见法身，如果大家这里面有根性，一念无生就证阿拉汉。如果你们具是还有家室还有家庭，不讲做三果，最起码抽果可以证得，知道吗？你记着，如果你们有强烈的习气的话，你盯着太阳 真出国三国都不成问题。如果大比丘静静修行，一念五尘证二罗汉，不是难事。末法时代众生习气很重啊，既然习气很重啊，这个不能够证得。但是呢，有一个经典上有一个这样的话，叫做呢啊，这个漏尽一劫，漏尽一劫，漏尽一劫，就是说你没有证到阿罗汉，但是呢住阿罗汉，知道吗？你现在的漏尽一劫的体上面跟阿罗汉是完全是一样的，知道吗？所以呢，你们在家的居士既然有世俗的习气，但是呢在你悟到五十年的一刹那，离上叫聚，你就是聚出国，聚三国不退转，无生即不退转，知道吗？如果你安住不放，时时的抓住，悟到这个因缘舍欲，然后把这个家舍掉，弃于出家，然后到寺庙来，因为你就悟了解五生了嘛，当然对这个解脱体升起信心嘛，弃于然后到寺庙来，然后舍住，那说你这漏尽一劫也不是难事啊，就是我不能证二罗汉，对漏尽一劫是不能，因为无量寿经里面是漏尽一劫啊，漏尽一就是二罗汉嘛，你知道吗？有你看有多少多少比丘得漏尽一劫，无量寿经里面他不讲证阿罗汉得漏尽一劫，他悉陀含悉陀含他没有悉陀含跟悉陀含，只有阿罗汉。多少证阿罗汉，为什么没有悉陀含悉陀含呢？因为悉陀含最多是一个山里面的修行者，知道吗？悉陀含悉陀含是一个国王，可以证到国王位，阿罗汉就成为一个真正的信士，知道吗？就可以信佛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出国可以自解脱，世界上我存一点没有关系，但是我是解脱的，就像山里面的仙人，知道吗？恶格得法上的这个喜悦，法上喜悦才可以做国王。为什么呢？国王他可以降服一般军队，降服一批国民，降服他编个的也像县长啦、市长啦，这些长，这些人都有出国位，没有恶格，没有恶格的这种具恶格的这种德的话，不是讲正啊，具恶格的话，那么说他就不能够统领大众，知道吗？因为他不能够接受外面的东西，别人来讲你骂我，他就很烦恼，他要躲到山里面去。哎，对于恶格具恶格德行的人，他可以帮助你，知道吗？所以呢，一个国王不能够奢侈大众，他做不过，他做国王做不稳的，知道吗？那么说还有天上很多像出国恶格的人，天上你看这个忉利天呢、往上面走的天上很多出国恶格，那对于三国与菩萨再来的人，个人的视线不一样了。那么说出国恶格他不一定幸福，或者的果位他经过的禅定功夫获得的果位，但是他没有信，因为他没有得到信位，他不能信佛。他这是信这个道理，就这种体以后呢，获得了这种福报，获得了这种福报，而这种福报呢，变成他将来的用，但是他还会退转，知道吗？到了三国，就是一处不来，《金刚经》不讲的清楚，一处不来，他就不会再来了，因为他不会再来了，所以呢，三国的人是作为你们在家人呢，闻到法升起信心的话，这三国具三国信心的话。这种三果的这种德应该是不成问题的。所以你要了解五戒十善，这些法里面要了解五圣的道理，那你就是三果的这种信心，知道？三果的信心就是不退了，不退，知道吗？所以呢，大家要具备这种信，具备这种信，这种信可以除业障，可以除业障。所以呢，这个叫做这个。比如说一时就是法上跟你相应的一时啊，获得什么果位那是你自己的善根的问题啊。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实出山中，王舍城 在哪个地方？在印度。当时的完成者有多大呢？他说60个小城门，30个大城门。就是30个大城门呢，不像我们东南西北呢，它有30个大城门。你说那个城门有多少？我们到那个王师城去过一次，王师城有个灵鹫山，奇水曲山，奇水曲山庄就是灵鹫山。而灵鹫山很多灵鹫，但是我听说那个灵鹫老是给众生带来好多麻烦，带来恶气，使你释迦牟尼佛不大降服了。那个地方现在是很小，其实当时释迦牟尼佛法并不是在那个山顶上面。我听书上介绍，当时底下有一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弘法的这个区啊，这个区啊，那个地方还有遗址。但是一个比丘无意中走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很多老百姓还在摆，其实在山脚底下，不是在山顶上面，知道吗？那是过去可能出家在打坐，可能是上去过。那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当时成道的时候，为什么在王师城呢？因为他有一个愿望。当时满这个国王的愿望，就是这个频婆啊，频沙揭罗王吧。那么说，他当时释迦牟尼佛出王宫的时候，准备到这个恒河边去修行，经过了王舍城。这个王舍城，他听说他要出家，就挡住他。他说啊，你不要出家，我拿半边江山给你，你给我治理国家好了。他知道他是转轮圣王了，如果要治理国家就不得了了。但是释迦牟尼佛没有答应他，他没有答应他，这个王呢就祈求他，他说知道他将来要成道，他说你成道以后第一个来斗我，就这样。释迦牟尼佛并且答应了，然后就到恒河边去了。到恒河连昌河对岸那边一片苦行林，释迦牟尼佛这行6年的苦恨，然后呢就示现，然后第7年头上就到了这个现在的这个迦叶吧，菩提迦叶那个成道。成道以后呢就出来以后就寻找到恒河边寻找他的那个5个弟子，因为他父亲派来了5个大臣，当时跟他一起出家的。后来把那5个弟子找到了以后，就带着这个5个比丘就去答复他的愿力，就经过了到那个王舍城。我到了王舍城，在城边，不在城里，在城边，这个他画了一块地方，让释迦牟尼佛住。释迦牟尼佛一生中在那个地方讲了很多的经典，特别是大乘的《妙华莲华经》《般若经》啊，紫竹林，因为那个竹林寺有一个竹林寺是释迦牟尼佛最初住的地方，在那个地方讲了22年，就是竹林寺。那么说第二个王舍城，就是奇水曲山庄那个山上讲《妙华莲华经》讲了8年。那说他的一生中讲法是这个从30岁一直讲到80岁，讲40余年，是吧？45、67、8、7、9、50年，就49年的法。那说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王舍城。那说距离近舍现在已经几乎上已经没有了。那说他一辈子讲了22年的那个波罗就是讲因果啊，主要是讲因果是真实的，因果是来自于波罗，波罗就来自于空性，因为有空性，你真实的心是空性的，有空性就有变化，有变化就有因果啊，因果就是相，是相，是体，是不二的。他说我们因果不是说你因果是不会空掉的，如果因果空掉就麻烦了。那我们现在有佛的之间有没有因果？因果有同时，有果上像因，有因上像果的因果。那我们信阿弥陀佛，我在讲经的时候其善因就是佛因，佛因里面出现佛果，像豆子出现芽，但是它是不理的，在一起，知道吗？这理跟事来讲的，理就是因，事上就是果啊。所以呢，这个王舍城奇水曲山庄。释迦牟尼佛到奇水曲山庄，这个佛与大比丘众，大比丘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大乘的阿罗汉，大这表大乘的意思，比丘就是那些大阿罗汉。这阿罗汉有几种阿罗汉，有一种呢这个没有法性的阿罗汉，有的呢是法性的阿罗汉。法性的阿罗汉就像我们在多林寺看到500罗汉，他都是大乘的阿罗汉。 在我们汉传佛教这个地方所传的都是大乘，是密宗里面也存在的，几乎中国基本上是大乘的佛教。在印度呢，尼泊尔那边呢，有一些小乘的佛教啊，小乘的佛教还叫善坐部，我们这个地方叫大众部，还有密宗里面呢啊叫密宗。所以密部跟我们这个大众部呢是大乘的佛教啊。有人讲在这个善坐部呢，认为自己啊也是大乘的佛教，他不承认自己是小乘。然后呢，但是他们没有观音菩萨、文殊菩萨、不行都不存在的，没有这些菩萨，只有佛、菩萨、天人，还有这些东西。唯独的一个菩萨就是弥勒菩萨，他存在的，剩下所有菩萨他是不信的，没有这些菩萨。那么说大乘的佛教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他说释迦牟尼佛圆寂以后，是阿难正则在空打坐的时候生出来的，就是阿难正则在这个七窟洞啊，七窟当时五百罗汉寂静的时候呢，阿难正则啊，这个没有证到阿拉汉，还有窟洞里面要到里面去，还有一个空性的世界，那都是大阿拉汉在里居住，在里面去准备接经，这个阿难进去不了，他打那个忏悔心就生出来了啊，我们要有忏悔心，那种境界的力量就不可思议。所以这个阿难正则呢，就到一个什么一个山里面去，亲见文殊菩萨，然后七天就证了阿拉汉，进入大乘。然后在那个地方闻到的全是大乘，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同时就把释迦牟尼佛的那些法在阿难身上又再演变了一遍。我告诉你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经的时候，我们是小乘的根基，所以呢我们就看不到天上有人，知道吗？就是说一旦你进入大乘根基，或者佛菩萨的神力加持，或者大乘根基，你可以看到空中有文殊菩萨、观音菩萨、普贤菩萨都在这个当下，都在这个空中。我们是人天正当然看不到了，但是释迦牟尼佛那个地方也有很多人看不到，知道吗？不是说经典是五百罗汉生出来的，都是大乘的菩萨生出来的，那么说当时那些天人也不知道啊，是不是？很多的人民都不知道，他们确实是没有看到这些人，他就认为我们这有很多的机会释迦牟尼的讲法，但是那些菩萨在空中他看不到，所以呢只有呢大乘的一些菩萨才能看得到。所以呢这个阿难正则呢就闻了这部大乘的佛教，所以在里面起身。那么说外面积累了七百罗汉小乘，接近了善坐部佛教，所以呢在七窟七灯里面有五百罗汉接近了大乘佛教，知道吗？所以呢这大智啊，这五百罗汉都是基金的范围之内的一些大菩萨。那么大智代表大乘，是古佛再来，是菩萨再来。那么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都应该以我们大乘的观点的思维跟小乘的思维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小乘的思维呢认为你们这些人是成不了佛的，你们只是结一点善缘而已，持五戒下辈即使修到生灭灭以寂灭为乐，生到无常寂灭体涅槃体现前才能成佛。所以呢小乘的认为你们呢这是个祸国人天道，他像寺庙里面呢，一般的寺庙里面呢去开大发挥的时候让你去打打坐持持五戒，平时是不让你们做的，知道吗？那么说他认为你们就是求一点福报而已，对你们居士啊完全是以人天作为标准，知道？他没有说你们愚众做了阿拉汉，不可能的事情，你必须出家，知道吗？最多这三果即使修成佛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释迦牟尼佛至于真佛，将来就是弥勒佛。但是呢他弥勒佛在弥勒下生经里面讲到，只要皈依者到弥勒菩萨去世，你们都要出世，他们都是升到弥勒菩萨那里去亲近弥勒菩萨，他们拜的以弥勒菩萨为大乃佛，我们的大乃佛是观音菩萨啊，我们的现在的佛是阿弥陀佛，他们不承认的，是吧？所以呢在我们大乘的佛教，但是我们说大乘的佛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思维呢？你不能够把四大天王的这些呢视为是一般的人，都是大菩萨再来，四现天人四现罗汉， 如果你是大乘的根基，你就应该怎么思维。你要说那个阿拉汉，你看《悲化经》里面讲那些阿拉汉都是古者，他们都已经成佛了，因为一佛出世，千佛拥护，一千人佛变现阿拉汉，就变现我们的凡夫来给我们做伴侣的。四性道，你像我们五百戒，还有三百戒，还有我们250戒条，这戒条都是那些比丘啊、居士啊，慢慢的形成了五百戒或者三百戒，这个戒都是由人造作的，都是佛给我们示现出来，我们也学着他的样子来持戒。这戒，所以你像提婆达多啊，这个维底戒啊，都是古佛再来，包括文摩诘居士啊，都是古佛再来，他们都已经成佛了。所以呢，你要视他为大乘，在次世界示现小乘。你像，特别是外面那个，这个四大天王，四大天王，你看他示现的这个哪个琵琶？那个琵琶无弦，剑无鞘，人无郭，伞无顶，这代表无相的意思，知道吗？那个他哪个琴上面没弦？我们人就是要弦才能弹出妙音，没有弦怎么弹音呢？可是他无弦弹音，因为他是无相啊，是不是？那剑他没消，剑消智慧产生了，增长天王啊，啊，他能没有过，他外面有奋斗力，但是是柔软的，是慈悲的，地藏是非常慈悲的，就是无相。那我说这个山没有顶，那会有一些尊身没有顶啊，都代表无相，无相就是大菩萨。四现，所以你不要把四大天王当作是一般的人，所以作为大乘佛教的话，要把一切人当作菩萨，要以这样的思维才称为大。所以呢，这个大阿罗汉众都是菩萨佛菩萨的篆书，在此世界示现。所以你们到寺庙来看到这些行菩萨道的人，都是大乘菩萨，只要学大乘都是大菩萨再来，你要是这样的思维。因为在别的教法里面必须要证到，在小乘里面必须要证到清净，必须要证到寂灭才能为圣者，但是净土法门我们大乘佛教不是这样的思维，就是说你见到你呢，就是你骂我都是辜负再来，他就所以大乘的心量非常广大，知道吧？阿弥陀佛。